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那么原先呢，我在做人的时候，很多事情呢都要事先讲明白，那么现在的人呢，与人之间相处，他不是事先讲明白，他是先应了好好，用虚应的方式，可是事后呢却有很多的这种机嫌呢 或者是种种的手段。原先呢我以为我事先呢讲明白的这种个性呢太苛刻了，是后来呢在佛陀的华严经里面呢才印证了我们做人正该如此。那么当初呢这个佛陀的前身这个太子，他呢看到这个有德这个妙德童女，那么自己欢喜呢要来成为他的眷属。那么虽然是如此呢这个太子呢因为他要修学种种的菩提道，所以呢他必须呢事先呢就跟这个妙德女妙德童女说清楚他说我喜欢布施那么我喜欢种种呢施舍，乃至于种种呢善知识的教诲，而你呢是不是能兼顾这些道义，乃至于呢我看到人家来祈求这个手足或者是头目脑髓，你能不能欢喜布施，那么到时候呢如果我在布施的时候也许你忧恼也许你心痛烦闷你舍不得，那么你就会触恼我，那么你就不能成为我的善眷属。所以呢要成为善眷属，原来不可以用种种的期待，自己呢不想改进，只是希望呢别人呢能够了解我的心意，用这种愚痴现况等待他人的回应是错误的。那么又呢不肯呢修正自己，只一味的希望别人呢尽罪呢对我好，这个更加是错误的。所以那么原先呢我以为呢事先的讲清楚呢那么别人呢会觉得我这个人太过于那个了那个了呢有很多含义譬如说呢太绝情了，譬如说呢太现实了，譬如说太斤斤计较了，种种的。事实上呢到最后 能够啊坚守信用的，居然是我这个的那个人。啊，有一次呢，啊，就碰到一个啊法师，啊，那个法师呢，他呢出家啊，在北传的法出家，可是呢，他却非常心乐南传的法。所以呢，他的种种言行呢，都与啊这个北传的这个僧众呢格格不入。啊，譬如说他在北传的法出家呢，他在北传的国家，啊，他偏偏呢就去啊啊家家乞食，那么就让这些北传的法师很气恼，让那些居士呢也很多的讥嫌。可是呢他却甘之如饴，那么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去泰国参学，那么居然呢也有那么因缘呐，在那个国家里面呢有人也看他这样子呢，觉得他是真实修行，也愿意跟着他修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呢，我碰到这个法师，他跟我提起呢他想要去泰国去参学，并且学他们当地的一些法，能够给他翻译成汉文。因为这个法师呢他也很厉害，他把整本的这种英汉词典呢，全部给他背熟了，里面呢80000多个英文字他全部背熟了。那我呢能记得100-200个，我已经很阿弥陀佛，他80000多个都背熟。好，他下这种功夫也不可谓不厉害，虽然呢他的英文说得很破，可能比我还不溜，因为他都是用他的这个字典里面的词句也加在一起，而我是道听途说，他是胡乱加，我是道听途说，我们还可以沟通一点，但是他的我听不懂，我的他听不懂。后来呢，不过他那个破英文居然还能够说法，不知道他那个学生英文也是跟他一样破呢，还是我的英文实在是太破。反正有人要跟他出家，那么他很希望呢能够去泰国去过那种森林生活。那么那个时候啊，刚好我手上呢没什么钱，不过我跟他讲，既然如此，你准备多久以后啊能够到泰国去呢？他跟我讲说啊，大概呢3个礼拜后可以去。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3个礼拜后你来我这里一趟，看看我身上有多少，通通给你。那么3个礼拜后呢，他果然呢充满了期望的来了。来了之后呢，那时候我身上大概有差不多，那时候我人在菲律宾，大概有3-4万块。也就是我那一次去讲经啊，所有居士的供养，全部收在一起大概有3-4万块。我跟他讲说多的没有了，就这些给你了，我想你办手续跟买机票来回都应该够了，你全部给他。我居然看到那个法师呢眼中含着泪光，他说啊，本来呢大概有10-20个人说要随喜他帮助他，到最后呢所有的人全部打退堂鼓，只有我这里呢还能够有机会成就，他非常感谢我。后来呢他去泰国真的有翻译了几本书，当然他寄给我也看不懂，因为我本来就是道听途说的。这个就是说啊，我们事先呢做人应该事先要讲清楚，你讲得很清楚，那么你就啊后面没有很多的是是非非，就断了很多不需要的因缘。那个法师后来呢就想办法呢，他就常住在泰国帮那些 啊，他们当地的那些出家人啊，在那边翻译啊，把他们泰文翻译成啊英文啊，当然他的英文呢就会越来越好，只是他是当初只是运用不恰当啊，如果他有那个机会的话，他能够运用得很好。那啊，我为什么拿这个来做比喻呢？这个就是说，虽然呢，刚开始你讲清楚，人家可能会觉得你很现实，啊，你很势利，或者是呢，啊，你这个人斤斤计较。可是呢，我觉得讲清楚有很多好处，你这个人也不用在后面充满了期待，啊，充满了希望，然后再来失望，然后再来毁谤，这些通通都免了。都不必要了。那么世间的人呢、啊、都通常用很虚伪的这种言辞啊，好了好了好了，事后呢再磕金啊扣两啊，让那些众生呢心中充满了失望跟痛苦。不过有一些众生呢啊，原先跟你答应好好好啊，他最后呢就跟你 啊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那我们呢就起烦恼。像这个童女呢啊，佛陀在华严经里面呢讲到这个童女，她自己喜欢这个太子，她跟太子讲，我有种种的心行，我有种种的这种啊法乐心量。那么太子呢就问她，你能不能敬奉善知识，你能不能呢啊起慈悲心怜悯一切孤苦，你能不能好好修行啊？如果你能的话呢，我才能纳受你，在将来呢如果我要行布施的时候呢，你都应该顺我的心意，那么我才能够啊娶你啊。佛陀呢他在生生世世因地要修学这个菩萨行的时候，他都是这么说。所以到最后呢，他要去出家的时候，这些人呢全部呢不能阻挡他。为什么？因为诚实语的成就。好像有一次呢，佛陀啊他曾一个 这个婆罗门，他听到呢迦舍佛啊他要去供养，也是碰到呢这个术士的这个善眷属，就他就是术士的这个妙德女，也就是今生啊啊，佛陀的妻子叫做俱仪啊。那时候啊，他刚好拿那个七净的七根的七彩莲花，那么要去啊啊玩耍。那么佛陀这个前身的这个婆罗门呢，看到那个花很欢喜，就要买来供养。那这女孩子也是看到呢，就起欢喜心，问他呢：“你这个花要干什么？”他说我要供佛，他说我助你供养啊，我呢帮助你供养，但是你要啊生生世世跟我结为夫妻啊，那我才要。因为那时候呢啊，所有人呢都已经把那个花呢买去要供佛，这婆罗门呢没有地方啊可以再买花，所以呢啊，这婆罗门就事先呢跟这个女人讲，跟这女孩子讲，他说我供佛，那么我为求无上菩提，将来啊所有的施舍啊头目脑髓呢，我都啊很欢喜舍与众生，乃至于财宝国城妻子儿女，我都必须啊施舍。那么如果你有啊这种心量，你愿意随学这种因缘，那么你才可以啊成为我的眷属。那么这个女孩子也生生世世呢，因为爱这个人的关系呢，就随他的发愿而成就这个菩萨道。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学习到一个法门。什么法门呢？你真正爱这个人的话，那么如果这个人是成就善愿，那么你就必须呢辅导他的善愿而成就。可是现在的人呢，所谓的爱是非常自私的，他只要我拥有就好了，满我的心愿就好了。 却从来不曾想到过呢，要真正的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那么这么说的话，佛陀是真正爱我们入骨的人。唯有佛陀用他的真正的心来爱我们，他才可以为我们这些众生呢舍头目脑髓，他才可以为我们众生呢舍国成妻子，为了成就我们众生的需要而真心真意的爱我们。好，那么你们如此观察，在这个世间上真的没有一个人真心爱人。好像以前呢，在佛陀时代啊，有一个母亲啊，那么这个母亲生了一个儿子，非常的庄严，那么他非常的爱这个孩子啊，每天看了就起欢喜心，抱起来了亲啊，抱起来吻啊，每天抱着，光看到那个孩子就欢喜。后来呢，他这个孩子啊，因缘到了就生病，就在他怀中就死亡了。那么这个母亲呢，当然是非常的伤心呢，哭泣，甚至于啊，为了这个孩子呢，突然间呢得这个失心疯，那么就痛苦啊，就发疯了，四处乱奔跑。那么那天呢，当他抱着这个孩子的死尸啊，在城里面奔跑了，结果就碰到佛陀。因为佛陀的这种慈悲光明呢，当他撞到这个巍巍的金山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冷静下来，看着佛陀呢，就在那边跪求佛陀啊，请你慈悲呢，让我的孩子活过来，我爱我这个孩子呢胜过我的生命，请你慈悲呢让我的孩子活过来，我愿意呢为这个孩子牺牲一切。佛陀也没有开口讲话，就带着微笑，然后呢看着这个妇人。过一下呢，这个妇人突然间呢觉得自己在旷野当中，突然间呢四周围都发起这个大火。那么刚开始呢这个妈妈呢抱着这个孩子的尸体那么怕这个孩子的尸体被火烧到。可是到最后呢，当火越烧越近那个炎热的气势呢已经将要烧到他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居然呢把那个小孩子就抱起来遮挡他自己的身体，双手举起来呢，用那个婴儿的尸体呢来遮挡他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把那个婴儿的尸体顶在头上，自己呢身体呢遮在那个婴儿的下面。这时候大火呢突然间不见，佛陀还是站在他面前。那么佛陀问他说，你不是爱这个孩子的生命胜过你的生命吗？为什么你用这个孩子的尸体那么来遮掩你自己的火呢？这个女人一看到佛陀就大哭佛陀救我救我赶快救我在这个时候呢，她要佛陀救她离开那个大火的同时，她已经不能顾及那个孩子，她将孩子丢弃在地上。佛陀跟她讲说世间的每一个众生，但凡是有我这个身体，都贪爱自己。你最爱的是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东西，那么突然间消失，你爱的是你自己的我执不能舍的痛苦，并不是真的那个孩子这么受你疼爱。你再看那个孩子，现在他刚死，然后呢你再看那个孩子身上开始流脓，开始变虫，开始腐烂，开始臭的时候，你将会将那个孩子的尸体 丢弃在地上，乃至于不顾，何况你会把它揉入你身体里面。这个时候这个女人一听到呢，就大悟，并且呢证悟出果，发眼镜。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反省到啊，其实我们贪爱的是我们自己的我执，是我坚固呢不舍的我见。因为你觉得这个孩子是你的，你每天很贪婪他，然后呢你觉得他从你心中失去，是你的贪爱我执的欲染不能够满足，让你痛苦，并不是那个孩子的来去让你有所得失。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来反观一下我们自己平常所行所为的身心。当你觉得得到的欢喜快乐，那是你的贪爱呢，你自己呢扩展它得到满足。当你觉得失去痛苦的时候，那是你觉得你的我执呢被剥夺了权利，而你觉得失去权利的痛苦。不管权利也好，我执也好，全部呢都是呢什么虚妄之相。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童女就跟太子禀白说在无量的刹海当中常常我受这个地狱火来焚身。其实这个地狱火是什么？我欲之海，是我欲之火。若能见纳我，如果你能够呢设设我当你的眷属，那我就愿意受这种苦受这种地狱火焚身之苦你看这个女孩子呢为了爱这个太子呢，她就发这种愿。所以世间人当起一念贪爱呢这种染心的时候她可以随便乱发愿的。所以到最后呢，佛陀去出家将要成佛陀的时候这个女众还是不能舍不过呢，她因为呢是以爱染心来爱染佛陀，所以到最后呢她也跟佛陀在皇宫里面修学六年全部呢都是找那个纳税衣，然后呢修这个苦恨那也因为这样子呢他才可以后来证四果罗汉所以呢你看他跟佛陀一起发心修行，那时候佛陀是转轮圣王，而女人因为贪爱的关系，生生世世呢就出生在佛陀身边，一下子当夜神一下子当这个主日神主昼神一下子又当什么，都跟随在佛陀的身边成为护法。但是呢因为这一念爱染，就是没有办法证入金刚性，也没有办法证入解脱。这么长远劫来佛已经成佛离苦得乐究竟解脱，而你以爱染心来熏修的话才证四果罗汉所以这个爱染心只是这种限制以及呢这种痴染之相是非常的严重。这时候这童女又说我呢如果身体呢碎为好像微尘，那么如果呢你能够当我为眷属纳受我，我也愿意受这种苦那么如果有这个金刚山呢，广大的金刚山在经过无量劫，就是很长远的时间呢，那么压在我的头顶上 啊，让我的头顶呢受这种脑碎呢啊粉碎之苦。但是呢，只要你能够接受我，让我成为你的眷属，那么我也甘心呢受这种苦。啊，这时候啊，他就随这个菩萨发愿，他说呢，在无量的生死大海当中啊，啊，我以我的身体呢，以我的肉来布施。那么等你啊得到法王之处，也就是呢当你成佛的时候，但愿呢也让我能够成佛。那么唯有呢期望呢你能够啊设受我为眷属，那么哀纳我做我的主人啊。所以说呢，你们以情欲啊爱染为主，那么生生世世呢就啊被他人所牵涉，就让别人来做你的主人。那么生生世世呢啊你在行布施的时候，那么你就啊常常呢以我啊布施给别人，那么我为呢怜悯众生的苦呢，而我也愿意发这个菩提之心。你既然呢摄受一切众生呢，那么你也应该摄受我。我呢不求啊这个豪贵啊富裕，我也不贪求啊这种种种呢啊色声香味的五欲之乐。那么我愿意呢随学你啊共行这个无上的妙法。那么我也愿意呢发心呢学习你的仁慈为我的主人啊，好像你的啊甘清啊修广眼，也就是眼睛呢非常深澈，那么修广慈悲呢怜悯啊常观一切世间，那么不起呢种种染着之心，毕竟呢能够成就呢一切的菩萨之道。太子呢所行之处，那么地中啊可以出种种的众宝花，那么必定呢啊做这个转轮圣王，愿你慈悲呢能够啊摄受我为眷属纳受我。那么我曾经梦见呢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妙法菩提道场，那么佛陀呢在这个树下有无量的众生呢围绕，我梦到呢啊这尊如来呢身体好像真金山一样，以手呢摸我的顶，起来之后呢就起欢喜心，往昔呢我有这个啊善眷属的天人，他叫做喜光明，他来为我解说呢啊在现在这个道场呢有佛出心于世。那我就啊生这种念头，我愿呢看到这个太子的身体。这时候那个天人呢啊就抱我啊说，你现在呢应该呢啊去啊啊见这个啊佛陀。那么我往昔呢所发的志向以及愿力呢现在都成就，但愿呢太子你能共同啊与我一起呢往诣供养这尊如来。这时候呢太子啊听到这个圣日生如来的名称呢，就生大欢喜心呢啊愿意啊乐见彼佛，就以啊这个500的这个摩尼宝呢啊就是如意珠宝，那么散在啊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啊披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并且呢用这个啊妙藏光明宝冠啊放在这个女孩子的这个头顶之上，还用这个火焰就是啊红色的啊这种如意宝衣呢披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这个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呢这个妙德女呢心不动摇，也没有喜相那么只有合掌呢恭敬来瞻仰太子，目不沾舌。那么这时候这个妙德女的母亲呢叫做善现，在太子前面呢就说这种赞叹的偈颂， 那我们来看看啊，人家那个母亲啊，啊跟女儿，他那个母亲呢名字叫善现，也就是善于示现一切善法，所以他的教导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孩子呢，这个女孩子成为人中啊啊道德之龙首，所以呢他把他女儿的名字取名叫妙德。那么你看呢，他们印度人在取那个名字取得多好啊，母亲叫善现，那女儿叫妙德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些人取名字啊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鹅啊，什么什么凤啊，什么什么有的没有的啊，就是都是取这些俗里俗气的名字。这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善现呢，啊，就在太子的面前呢，就说这种寄送。他说啊，此女极端正。这个女孩子呢，啊，非常的端正殊胜，常常啊，用种种的啊妙功德来庄严自己的身体。他以前呢，啊，就发这个愿力呢，愿意侍奉太子，啊。那么现在呢意已经满足，并且呢她是一个持戒而且有智慧的女孩子，她具足种种的功德，那么普于一切事呢，那么作也殊胜无与伦比。这个女孩子呢是莲花中化生，那么种性呢没有可以讥嫌以及丑陋之处，那么她跟太子呢是同行业，就是成就同样的行持，同样的业力，那么可以远离一切过。啊，好像呢，在以前呢，啊，就有一个啊，啊，有一个女孩子，她出生下来的时候呢，啊，身上这个皮呢，长得非常的丑恶，啊，那么身上也常常生病。后来她的父母亲呢，啊，就做梦，就梦到这个女孩子啊。啊，应该呢要放到啊寺庙里面去养，啊，这样子呢啊这个女孩子的病就会好了。那么父母亲呢就真的啊将这个女孩子送到啊这个一个道观里面。那这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去到那个道观里面呢，果然过不久啊啊这个身上呢这层皮就落了下来，然后呢病也好了。啊，结果后来呢，就被啊那个皇帝啊啊看中了，还当上了这种、啊、皇后。那么，这讲到这里呢，就是必须呢，我们呢啊人呢常常要发这个善愿。什么善愿呢？就是不入母亲的胎脏。母亲的胎脏呢是非常臭秽不净，啊。如果我们常常能够啊莲花化身，端坐莲花里面，或者是从啊这种种的、啊、妙花当中化身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啊啊不入这个母亲的胎域，那么就不以臭秽不净呢这种业力为缘。所以这个善现女啊，她就啊对太子说啊，我这个女儿的种性呢是没有可以讥嫌的。也没有丑恶的事情，是跟太子呢你共同一个行业，那么远离、啊、一切的过恶。这女孩子啊的身体呢非常柔软，好像呢啊天上呢啊的彩针彩凡一样，她的手呢只要啊触摸到啊众生，所有众生的病患呢痛苦呢都能够除灭，并且呢这个女孩子呢啊毛孔啊常常出啊这种微妙的香气啊芬芳呢啊灵远啊，那么最为殊胜无比。如果有众生呢能够闻到这个妙香啊，都注意啊这种清净的戒恨，那么身色呢好像真金。那么端坐在啊这个花台上，如果众生呢看到就离开呢这个恶害呢，都能够具慈悲之心。那么这个女孩子的 语言音声呢，那么都非常的柔软啊，让众生呢听着都起这种欢喜。如果有众生啊能够听闻这个女孩子的啊这种语言音声呢，都能够离开呢种种的恶业。好，那么心境呢，心中非常清净，没有瑕疵染垢，并且呢可以远离啊所有的限取。那么称心呢而发言，听闻者呢都起欢喜心，并且呢让所有听闻的人呢都能够啊调顺自己的这种啊心意啊，不出旷不出恶，然后呢啊具足种种的啊这种柔软，而且呢具足惭愧忏悔之心。并且呢这个女孩子呢常常啊恭敬尊贵的这种长老啊素德，就是年德之人，不起贪心呢，也不起欺旷之意，常常呢怜悯呢所有的众生。这个女孩子呢啊心呢又不骄慢啊，不仰仗，种种的色相呢以及她所有的眷属，她都是以清净心呢来恭敬啊一切的佛。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太子呢与这个妙德之女啊啊妙德女，以及这个十千的才女呢，跟他们的眷属，那么离开这个香崖园呢，就到这个法云光明道场。啊，这个是佛陀呢成道的地方。他们呢就下车啊啊走到啊如来之所，并且呢觐见如来。这时候呢他们看到佛陀的身体呢相貌啊非常端正庄严极净，那么所有六根呢都啊调正，那么润顺内外清净一如，好像呢这个大龙王的这种啊七宝池，没有种种的这种污垢染浊。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就升起这种清净的啊，信乐欢喜荣耀，并且呢顶礼佛陀之足，绕无数匝啊。这时候啊太子啊以及妙德女，那么各个呢就拿500啊这种微妙的这种宝莲花供养呢，那么敷散在佛陀身边及周遭，并且太子呢就为佛啊造这个500金色，每一个金色呢都是以这种啊檀香木所成。那么众宝庄严呢有500这个摩尼呢，以为啊他们交尖杂错，这个时候佛呢就为他们说这个普眼灯门啊修多罗啊。佛陀为他说这个法门呢叫做普眼灯门修多罗，修多罗是经的意思，也就是修行的法门啊。什么叫普眼灯呢？所谓的普眼灯门呢，就是啊教导我们每一个众生，当你们眼观察，眼睛观察到每一件事情或者是每一个啊，境界的时候，都必须呢在你的眼睛看到这些境界的时候，从你眼睛的这个慧眼当中就要转成正法轮，转成光明。也就是说呢，当你眼睛看到纵使不善的因缘，那么不善呢是境界不善，不能在你心中呢相续不善的因缘。譬如说呢，这个人造恶，或是这个人做种种呢对我有伤害之事，那么我不可以呢回伤害他，乃至于呢我不可以呢随顺他的伤害他的恶而增长这种不善。 我必须呢在我这里呢看到眼睛看到啊，那么让这一个众生这个境界所产生的这种啊不善，必须在我这眼睛当中观察的时候呢，转成光明，转成智慧。这个人对我不善，那么我要感谢他示现恶相，示现地狱相，指我呢入地狱之苦，所以他是我的大善之士。这个人呢造种种恶言来毁谤我，那么我必须呢从他那里看到呢他的恶言毁谤将受一切众生毁谤而起怜悯之心，然后呢从我这里呢启发我不毁谤他人，指我啊将来生生世世口业之过。这个就是普眼灯的修行法门。所以所有的法门呢在我们这里呢都必须转成啊这个正法轮。那么这时候啊这个太子呢以及这个妙德女听闻这个经典，就是这个修行法门之后，那么在一切啊法中呢就得这个三昧海。那么由于他们两个人呢正信正解，那么善行的关系呢在这个普眼灯法门当中呢就成就呢这个无量的正定之海啊。为什么会成就无量的正定之海呢？因为啊能够善眼观一切众生，乃至于善眼观一切境界所施予我们的一切呢正定法门，都安住在这个正定当中呢，不为这些恶邪定所惑。那么有什么三昧呢所谓呢普照一切佛愿海三昧那么如果我们呢照这种法门下去熏修的话，那我就会有这种慧眼，可以普通照耀呢一切诸佛如来的大愿我也可以安住在呢诸佛的如来的大愿海当中，那么可以普照三世障三昧。怎么样普照三世障呢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众生起这个烦恼性，用这个恶境界来对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他现在所造的毕竟是前面呢不善因缘堆积，如果他的不善相续，必定就是不善的后面因缘相续。可是如果从我这里呢转成善法轮，那么我就不接受他前面前世的恶因，当然我就不产生呢后世的恶果。所以呢前现在后面相续的三个世三世的因缘当中呢都能够普通明照，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呢明白我们自己所至之处。那么再来呢就是现见一切佛道场三昧能够呢当下就可以看到呢一切过去佛现在佛以及未来佛诸佛安住的道场正定。再来呢就是普照一切众生三昧，而且也可以普同照耀呢一切众生的这种智慧，并且安住于一切众生的这种光明。再来呢是普同照耀一切世间智灯三昧。那么如此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慧眼呢普同照耀一切世间的众生的愚痴者或者是智慧，那么我们都可以引导他们呢安住在光明这种三昧。那么普照一切众生啊根智三昧就是能够了解众生呢他们这一个念头起来的根本，以及这个念头灭除之后的因缘那么也能够呢普而救护众生，让众生呢安立住于这种光明云，并且呢让这些众生呢具足大光明自性清净本灯，还可以呢 妙来演说呢，这个啊，一切诸佛的啊，这种正法轮三昧，并且啊，具足普贤菩萨的清净恨三昧。这时候呢，这个妙德女啊，得到一个三昧，一个正定名，叫做南胜海藏。在妙德女呢，就得到这个啊难以超越殊胜的啊这种啊三昧，叫做、啊、南胜海藏啊，难以殊胜啊，难以超越的非常殊胜的这种智慧海之藏。也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妙德女呢，就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不退转，发这个不退转之心。那么这时候啊，这太子呢，以及这个妙德女呢，跟他的眷属顶礼佛陀的足之后呢，就绕无量招啊，辞退呢，就还王宫而去。那么去见他们的大王啊，就是这个王子的这种父王。那么顶礼跪拜之后呢，就跟这个大王讲。那么大王啊，你应该知道啊，这个圣日生如来已经出生于世，那么在这个国土之内的法云光明菩提场中成等正觉，那么现在未久。这时候大王就跟太子说啊，是谁告诉你的呢？那么其实啊，这个华严经里面呢，虽然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法门，也就是呢，为了让我们呢，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呢，都啊，用这个三昧正定来熏修我们自己。但是其实它里面也是啊，讲很多的故事，也就是呢，所有诸佛呢，因地呢所修的恨怨，那么以及呢这种因地呢这种本生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继续往下看。这个太子呢跟这个妙德女呢去顶礼完啊这一尊啊这个圣日生如来之后，那么就回去呢这个国土当中，那么顶礼啊这个大王。那么并且呢告诉大王啊，这个圣日生如来呢已经啊出生于世。那么大王呢就问这个太子，是谁告诉你这件事啊？是天人呢啊还是人呢告诉你这件事？这时候太子就说啊，是这一个呢具足妙德女所说。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王啊听到啊这么说之后呢，就起大欢喜呢，好像呢贫人呢啊贫穷的人呢得大福藏。为什么会好像贫穷的人得大福藏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啊，说一句老实话，都是贫穷的人。那么，怎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贫穷的人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两种贫穷。第一个呢，是身贫穷。不要回应。第一个是身的贫穷，身的贫穷呢，就是啊，我们的这种宝石啦，啊，那么种种的这种房屋啦，啊，衣物啦等等，这个是身的作用。那我们缺乏这些呢，就是身的贫穷，缺少衣服啦，缺少啊这个啊房子啦，啊车子啦，啊或者是缺少这个金银财宝， 这个都是身的贫穷。身体的贫穷呢，是随着我们生老病死。那么身的贫穷就是呢，随着我们的生灭，也就是生死的轮转。这个身体的贫穷呢，还跟你呢用身体去造的种种善恶法有关系。那么我们以这个身体呢去造种种的这种善恶之法，这种善恶之法呢就能够让我们身体呢感得这个善恶之报。再来呢是心的贫穷。心怎么会贫穷呢？如果你这个人呢起很多很多的贪心，常常觉得不够，那么是真的贫穷的人。因为你在觉得不够的同时，你就很贫穷，你常常觉得不足。那么心的贫穷呢又分了智的贫穷以及呢愚痴的贫穷。什么叫智的贫穷呢跟愚痴有关系。如果呢你的智慧呢非常光明朗照，你是以道德为依止，那么你是以善慧呢为成就你的行为的话，会促成你身的行为的话，那么你并不贫穷。可是呢如果呢你的知识你的心呢是依着这个贪念的话，那么就会造成愚痴的因缘。而真正心的贫穷呢是在于太贪。我们贪呢世间种种的境界，既要贪呢好的享受，又要贪好的形象，又要贪呢种种的这种物质啦，种种的人家的眼光啦，世间呢这个贪不完。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心的贫穷可以感得身的贫穷。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大王听闻到佛陀呢成等正觉，佛陀呢能够成等正觉，必然是具足福慧两足尊。福呢就是身的富足，慧呢就是心的富足。所以呢这个大王就起那种大欢喜，好像贫人呢得到大的福藏。为什么会得到大的福藏呢？因为有一个人呢已经完全知道如何开启这个福慧两个大的福藏宝藏。那么我们如果照着这个智者这一个人，那么照他所走过的路，我们也有办法呢开启我们的福慧两大福藏。而这个福慧两大福藏呢，其实就是呢转这个善恶。以世间人来说呢，善恶呢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两大福藏。但是呢世间人是以这种境界世间的知见情事来运作所以呢就是这两大福藏。可是呢一个呢想要停止生死轮转的人，那么就是把这个善恶两大福藏呢转成福慧二庄严。这个福呢不是只有眼前物质之福，它是尽虚空遍法界呢都可以运用到的福藏。那么慧呢就是处在任何时任何地都是依着正业白法 来成就一切善法。正业白法正是你呢这个世间所依衣食住行的真正依归之处。你呢常常运用这个正业白法，你自然就具足这个衣食住行四衣之财。所以呢我常常讲，很多时候呢有人问我，师父啊，你一天到晚讲经，讲经就有钱哦，讲经就能当饭吃哦。那么他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我也常常这么想，对啊，我这样子讲经就有钱哦，有钱就能当饭吃哦。可是呢我告诉你们，事实上法布施就有钱，有钱就有饭吃啊。我的法布施呢就具足福慧两财。为什么具足福慧两财？第一个是世间财，我的法布施呢已经教导你们要行善法，行正念之法，对不对？我可教你们行过恶法没有？我教你们行正法的时候，就教你们把以前的颠倒邪见转成正见。好像世间的人啊觉得很贪，不该自己得的东西呢一天到晚贪进来，却放在那里没有用。可是我告诉你们，不要把未来的福报拿来现在用，就是绵延你们生生世世可以用的福报。我有没有教过你们这样？有，对不对？好像你现在自己做得到的事情，你还有力气做的事情，我们要尽量学习付出，这个就是储存将来的生生世世福报。你现在有付出，你不用去考虑，也不用去思考将来我能不能得到，不用，因为你走到那里要用就有。然后呢我教你们做人呢不可以隐藏过失，还教你们呢不可以多贪。为什么呢？还教你们呢自己现在有过要当下改。我就是指你们将来生生世世的恶，我指你们将来生生世世的恶，不相续恶的原因，把恶的种子拔除，你们所剩下就只有你们成就的善业之法，而这些善业之法将来你们必定受真实的妙用。好像有一些人呢他们呢觉得人家欠这么多钱都在欠了，我这欠你一点点钱算什么？不，既然你觉得有欠他，你今生就要还掉，你不要有负债之心。我教你们今生把将来生生世世的贫穷给抛弃，乃至于呢将来的账呢全部给他清除干净，让你们只留下善德。我这样子的法布施呢有没有钱？当然有。为什么呢？因为呢不是只有人中之钱，我还有六道众生的钱在存放。因为我心中常常依着这个善德来教导所有六道的众生，六道的众生呢自然就觉得很欢喜，希望呢能够随着我修学，乃至希望呢因为依着我能够让他们有更大的福报。这样子的话，在人当中呢以道德，那么所有的众生看到你就亲近你，不敢轻慢你。那么在人天的众生乃至于鬼道畜生的众生看到就欢喜心，他们自己就会思考，我也应该随学善德，我应该呢把我留给我的子子孙孙的这种啊金银钱财要叫他们呢来帮助我做一些善德。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像有时候我走出去呢，我们去吃饭，有一次呢去哪里啊，去桃园还是去哪里， 那天一直找不到素食饭馆，他肚子好饿哦。那天还溜下那个高速公路啊，哎，在路边就有一个人告诉我，哎，你要去吃饭对不对？哪里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饭馆？啊，我就哦，然后就照他所说的走走走，又在找不到路的时候，哎，路口又说你是不是要去吃饭？哎，转弯就是。好了，那我们就去转弯那里，就去那里吃饭。吃饭的时候看一看呢，啊，没什么好吃。啊，后来我就想说，那不然叫一碗面随便吃一吃好了。我就叫一碗面，我只有叫一碗面，等一下就送来三盘菜跟一碗面。我那时候其实身上没什么钱，大概也剩下一碗面的钱。我说，哎，老板，我没有叫这么多菜，这个菜不是我叫你送错。那老板笑眯眯的讲说，师傅你不用担心，这个菜是人家供养你，菜钱跟面钱都已经算好了。我说算好了？真的哦？那是谁算的？你哪一个人算？他说师傅他已经走了，你不用找了。所以我就吃了 一餐呢，有三样菜一碗面，本来是要叫一碗面的。那么就这样子吃了，出来也不认识人，不认识，真的不认识。他什么时候复光的我也不知道。啊，这个就是说当你呢，啊，这个虽然不是钱，你看不到钱，是不是钱？是钱，是福德之财。啊，但是我并没有起这种贪心，说我一定要这个，没有。其实那时候我衡量一下，看那个价目表，我的钱大概就是够吃一碗面。所以我就是只要一碗面，他送来的时候我还跟他讲，这不是我叫的，你送错了。啊，人家都已经付钱跑了，你也不能跟他说谢谢，啊，你又不能退菜还给他，对不对？啊，所以我就给他吃了，我当然就给他吃了。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他叫的那三样菜都是平常我最喜欢吃的。啊，那么所以说我们讲到说啊，这个善法跟这个智慧啊，像我告诉你们这样子，哪里这个不可以做，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做？因为这个相续增长恶法，所以不可以做。可是你们现在看起来不觉得它是恶法啊。那么我告诉你们，哎，这个你们应该做，你们就觉得做那个干什么，对我又没利益，可是这个能增长你们将来无边的福报，所以我就会告诉你们这个可以做。像这样子呢，啊，我以这个法的布施，就是具足福慧二缘。像我这样子没有修行的小和尚，都可以布施你们这样子法的布施，让你们具足福慧两种庄严。那你看佛陀成佛，我只不过是在佛陀佛门里面呢，是一个很没有用，很小很小，好像一个灰尘一样的一个小和尚。那么我只学佛陀的，在大海当中呢，啊，连一滴水都没有，都还没有学到，我就能够布施你们这样子，啊，这福慧二庄严。那如果你们能够亲身呢，跟着佛陀来随学，那是不是法门无量？是不是无量无边的功德海？你们要财有财，要智有智。很多时候我自己很感愧啊，有些时候这些众生的烦恼，哎，真是一再重复同样的烦恼，同样的一直重复同样，你看起来就是哦，实在有够烦的，为什么这些人老是这样子，一直很麻烦呢？可是那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同样的，这个都是情欲不能解啊。那么自己呢，不愿意老老实实，不愿意安住，一天到晚呢，喜欢做一只花蝴蝶，这里炫炫，那里飘飘，那里飞飞，这里晃晃晃啊。那么以这个来安慰自己。其实这个有什么用？跟你的生死了不相关。啊，用虚妄心所造的福德，表面上看起来成就很大， 可是呢，这个虚妄呢，仍然呢不死。所以当你在感的那个果报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很大，人家很恭敬你啊，怎么样？可事实上你自己的心都不安，你受之有愧，那有什么意义呢？众人生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所以呢，这时候啊，那个大王就听闻到呢，圣日生如来出兴于世，好起大欢喜啊。他觉得他自己身心二品，现在呢具足福慧二庄严，所以他就这么想啊。佛呢是无上宝，佛陀啊出现于世间是无上的，没有任何人能够比拟真正的，那么没有比喻不能超越的这种好珍宝，珍贵难得之宝，那么很难得啊能够遇到。如果呢我们可以见到佛啊，就可以永断一切恶道恐怖害怕，乃至于永断一切呢无明啊，乃至于永断一切呢这种病苦。佛陀呢好像这个大医王，能够啊治疗呢所有一切啊众生呢这种烦恼之病。那么佛陀呢啊具足啊这种大慈悲心，能够啊救度众生呢离开这个生死的大苦恼。佛陀呢好像啊这个导师啊，能够引导我们到达究竟安稳解脱之处。这时候大王呢啊他这么想完之后，就呢与这个所有的这种小国王啊以及眷属，乃至于刹帝利呢婆罗门等一切大众，那么舍弃王位，把这个王位呢就啊传给这个太子。当这个太子呢受灌顶之后，那么就与啊所有呢他的这些啊眷属一万人呢到佛陀之所顶礼佛足绕无数掌，并所有这些眷属呢然后呢悉皆退坐啊，就退坐呢。那么这时候如来啊啊这个圣日生如来呢观察这个大王以及大众，然后呢知道他们呢是可以教化，所以在白毫相当中呢就放这个大光明啊，叫做一切呢世间心灯。那么普同呢照耀十方呢这个无量的世界啊，助于呢一切啊这个世间主之前，还示现呢如来不可思议的大神通力。那么普同呢令一切众生呢应该要受教化的，那么心呢都能够清净。为什么要受教化的心要清净呢？因为呢心清净才能够纳受妙法。如果心不清净呢，起种种愚痴排拒之相，再好的法呢都入不了。那么入不了呢就不能够得到这个善法之意。那么这时候呢如来啊就以不可思议的自在神通之力，那么现这个身呢超越一切世间，以圆满的音声呢就为大众啊说这个种持法门。这种持法门叫什么呢？法义离暗灯。这种持法门呢正是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呢所需要的啊一个啊圣妙的这种法门啊，它叫法义，也就是让众生呢都能够体解所有一切善恶之法真正的啊妙义，那么让众生呢能够选达一切这种善法，离开一切幽暗之苦的光明。那么有佛刹呢，为成树陀罗尼而为眷属， 这个法义离岸灯啊，这个解脱门呢，它更有佛刹围城树陀罗尼而为眷属。什么叫佛刹围城树陀罗尼而为眷属呢？好像我现在在跟你们讲啊，刚刚呢我跟你们讲到这个福慧二庄严的这个解脱门，那么你们每一个人呢，依着自己呢，因为因缘环境，那么因为呢所遇到的人事物不同，每一个人呢所体解的就不同。好像有一些人呢，他一听到对哦，我不可以今生负债，我今生负债来生必定更贫穷，所以我今生呢必须把我身心所负的债呢都偿清楚了，那么我将来身心呢就能够啊轻松自在无染，那么无亏负。这个呢啊，就是呢从这个法义离岸灯里面所延伸出来的这种围城树陀罗尼之意。那么有一些人一听到说对啊哦，我今生呢不可以再造恶，那么我如果造恶的话呢，那我来生呢一定更堕恶趣，那我要如何止恶，我要用种种善行来止一切恶。这个呢也是从法义离岸灯解脱门当中所延伸出来的这个围城树陀罗尼之意。那么有一些呢就听到对啊，我身边有这么多善因缘，他们都对我很好，可是他们不知法，我应该在他们心中呢点燃这个善法之要义，让他们将来生生世世呢仍然呢有这个善眷属呢啊互为啊伴侣啊。这个也是法义离岸灯陀罗尼啊。所以为什么会有围城树陀罗尼呢而为眷属呢，就是由这个根本法义离岸灯解脱门当中，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殊胜的解脱门，但是由于众生呢啊听到这个法，他体解之后呢，就由他自己的身心当中周围环境当中去运作这个陀罗尼啊，那么所运作的让众生所接受的，让他们呢能够安住于呢解脱门，这个都是呢啊这个陀罗尼的眷属。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一个大王呢啊，他在佛陀面前听到这个法义离岸灯解脱门，就获得呢大智光明。这大智光明好不好用啊？啊，大智光明好不好用？非常的好用。我知道一定很好用，为什么呢？因为大智光明能够让你离开一切苦，离开呢一切束缚，